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洪水。瘟疫、飓风、火灾，道德沦丧汹涌而至，引领迷茫心灵走向圣洁永恒，浊世清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再一次邀请到了冯金牧师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朋友，他们呢很希望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真正的信仰，也希望去找一位真正的神，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保守他们，带领他们，赐福他们。但在生活当中呢，他们寻找的好像非常的辛苦，也不知道他们所寻找的这位神是否是真神。今天我们就请冯金牧师啊继续在这个信仰的最关键的问题当中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再一次呢，围绕着这个主题，就是基督徒所相信和依靠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又在这么宝贵的时间里头彼此相交。我还是集中在一个中心，那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谁是耶稣。记得上一课里头呢，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是神自己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又是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也是那个格拉森啊，加达拉的那个被鬼附的那个邪灵，他说的，他说神的儿子啊，这么早你就过来叫我们受苦啊。时间还没有到我相信你还记得我上一次对你讲过的那些故事我说呢，在我们这儿啊，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牧师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吩咐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妇人，他身上的那个鬼叫他离开这个女人。那么那个女人呢，被鬼附的时候呢，口吐白沫，面貌狰狞，而且呢声音都改变了，可见的不是这个女人本身在对话的。所以呢，当那个牧师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叫那个鬼呢从那个女人身上出来的时候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这个女人讲话，其实是对她里头那个鬼讲。所以那个鬼就说，我不走我不走。那个牧师说，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字叫你走。那个鬼呢终于走了。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一定有神的权柄啦，他一定有神的样子啦，他一定有神的形状啦，而且他所做的事儿就是神所做的事儿了。所以他曾经叫三个死去的年轻人都从死里头复活的，你知道吗？这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刻在圣经上，是不能够更改的。他不单只叫哑巴可以讲话，而且呢叫瞎眼的可以看见，他也叫死人从死里的复活，他自己也从死里的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他一定要用死对付那个罪的代价。做完了这件事之后，他就从死亡里头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今天呢，你只管放心祷告，假如有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放在你的祷告里头，以至于呢耶稣基督他在你的祷告里头完全听得懂你所讲的话，以至于呢他可以成全在你身上的救恩。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了，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不是说只是在头脑上留下了一点的知识，留下了几段的圣经，那么小的事，不是那么简单。到底你准备怎么对待他？既然他是神的儿子，那么你就应该爱他，应该听他的话，应该读他的圣经，应该向他祷告，应该向他敬拜，这才是真正的需要做的一件事。 今天这个新的功课呢，我又给它一个名字，是什么呢？就是瘦高之君。那么什么叫做瘦高之君呢？高呢就是相高的高，君呢就是君王的君。瘦高之君就是接受这个相高的君王。到底这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名词，基督，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又叫做信基督。我们中国人呢对于一些的名词呢，有些时候呢就不太认真的去考察它的真正的意思。很多人呢在教会里头他们都说信基督，那你问他基督是什么意思，他就一窍不通。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有一个责任，应该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头跟您谈谈什么是基督。基督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头呢就叫做弥赛亚。弥赛亚是英文 Messiah， 就是弥赛亚这个字。基督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头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那当然那个声音文字都变了，所以呢它就不再叫弥赛亚，它叫做什么呢？叫做 Christ， 或者是有人叫它的 Crystal。就是这个字呢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基督。什么叫做弥赛亚，什么叫做基督呢？就是受高之君，受高之君。那么再讲的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让你好好的记在你的脑海里头不会忘记的，就是受高之君。再简单一点就是受高者，英文叫做 The Anointed。原来呢在这个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呢是一个高原，在山上那个地方下雨那个时间不太多，机会不太多，所以呢不是很潮湿的，比较上是干燥。我问你，在这个干燥的地方，他们呢都是整天在外头牧养羊群的人，他们需要什么？当然需要水分啦，这是第一的了。另外的一样就是很高贵的了，那个就是香膏。所以在犹太人当中呢，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材料，分量是如何如何如何，混在一块又怎么怎么煮熬炼，过了那个很长久的很仔细的安排变成香膏。那种香膏呢对他们的身体来讲，对他们的皮肤来讲，对那些整天在太阳下边生活的那种人，牧羊人来说，在半沙漠带的居住的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非常的干燥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油了。所以这个香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犹太人他们制造香膏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种香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香膏。谁用的香膏是最厉害的？谁用的香膏是最美的？谁用的香膏是最贵的？当然就是皇帝了，我们不用说了。所以呢，当那个皇帝登基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把这个准备登基的皇帝呢带到他们的圣殿里头，一层一层的进去，最里头的那个地方叫做圣所。圣所里头还有一个制圣所，皇帝当然不能够进去了就在那个地方呢，要登基的准备做皇帝的人呢叫他跪下来。全国里头最高的属灵方面地位上最高贵的，他在神面前被神被人都非常尊敬的最大的祭司，他就出来了，他就进入这个制圣所，就圣殿最里头的那个地方就是制圣所了，就把在里头唯一的外头的人不能够照着那个 formula 制造的，不能够照着那个条件制造的，只许皇帝用的那种香膏，全国里头最珍贵的那个香膏拿出来。哦，这个不得了，是一个牛角，把那个香膏放在里头，当然封住了那么然后呢，大祭司呢就过来把那个香膏高高的举起来，在神的面前恭敬的把它献给神。 就把它打开，就倒在这个登基的人的身上。那个香膏呢，就从他的头发、他的脸、他的衣服、他的胸膛、他的背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流到他的脚、他的腿，就是把整个的人都用香膏整个的告起来。动作方面呢，我们就不能够念他做高了，那是名词儿。动词儿呢，就是告了。这样的动作，这样的倒在他身上的这个动作叫做告立，就是用香膏把他举起来，用香膏把他高贵起来，用香膏把他立起来。不得了的一件事，当然香的不能够形容了啊，当然美的不能够再美了。最要紧的不是这些，最要紧的就是有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是经过了大祭司才临到他的身上。
就是磐石容我藏躲，暴风雨中这避难所，灾祸来临我的稳妥，暴风雨中这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永荫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日间遮阴，夜间保护，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无时可进，无地可步，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永荫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惊涛骇浪虽环绕我，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我永不离这安稳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有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声声磐石容我藏身，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时刻扶住永远亲近，暴风雨中之避难所。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永荫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之避难所。
在这儿呢，容许我讲几句旁边的话啊。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呢，负责的牧师呢就告诉我，他解释那个婚礼啊。他说呢，我跟你，他就对我说啊，你这个新郎站在那个讲台前边啊，前边的地方，把我们的脸呢看着那个门口，就是大门。那么然后呢，那个新娘的父亲呢，带着那个新娘准备好了，装饰好了，就从那个大门那个地方进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啊。那我们两个人不能动，就在那个时候等他一直过来。所以呢，那个新娘进行曲啊奏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站起来啊。那么中间的走廊呢应该是相当的长，就表示呢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个父亲呢用了20年或者20多年的时间把他带大的。现在呢带到这个牧师跟我的面前，他就把这一个新娘挽过来交在这一个牧师的手里头，不是交给新郎啊，交给牧师。这个牧师呢就把这个新娘挽过来带到这个新郎的面前，就把它交给这个新郎。那么现在我只讲这一个节目啊， 这是代表什么呢？原来这个牧师呢，是代表神的地位。就是说，这一个女孩子一生在父亲的手里头长大了之后，就把她交给神，然后呢，神呢把她交给她的丈夫。你看这个美不美？非常非常的美啊！所以呢，每一次呢，我后来做了牧师，去人家证婚的时候呢，我就一定解释这个过程，让他们尊重自己的婚姻，让他们知道自己结婚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是经过神的配合才可以结婚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被告立的过程了。这个大祭司呢，代表了天地万物的主，把那个最美的香膏倒在这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被整个香膏封起来了。美的不能够再美，香的不能够再香，高贵的不能够再高贵，就是经过了神的祝福之后，他就成为一国之君。你看这个人，他做了皇帝之后，他应该做些什么事？他应该非常的尊重神的带领，他非常尊重神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个告立的工作，他应该非常的爱主，常常读经祷告，而且照着圣经的原则遵行圣经里头的真道，以至于带领他的国家。请问在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当中，谁可以被人家告立呢？第一就是皇帝了，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先知。什么叫做先知呢？先知者就是一个人，但是被神拣选，而且呢有圣灵充满在他的身上，以至于呢他可以讲神要他对当代的人所讲的话，所以他是神的代言人。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一定有神的特别的呼召，有神特别的带领，有神特别的圣灵的充满，这个人才可以有神的话语带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经验呢，有一天我遇见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牧师之后呢，他就向我挑战。他怎么向我挑战呢？他说呢，神会不会做错事了？哎，神怎么会做错事呢？天地万物的主怎么会犯错呢？我就觉得他问的好奇怪。那我说，你再问一次，他再问一次，神会不会犯错误？我说，你简直是就乱来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怎么会犯错呢？他说，既然他不会犯错，你们为什么不要旧约弄一个新约出来呢？就是说那个旧约一定是错的啦，啊，那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一定错了，你们再弄一个新约，所以你们的圣经叫做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的圣经叫做新约圣经。当时呢，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站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现在这个人向我挑战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于是乎呢，我心里头暗暗的祷告，我说，圣灵啊，请你帮助我，因为我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忽然之间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我很清楚的，并不是说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或者是我整个人震撼的一样，没有，我还是我那样子站在地上，但是呢，那个时候忽然之间就有一些东西进入我的思想，就把我整个人呢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地上。我看着这个犹太人，我就对他这样说，朋友，你知道新约不是我们弄的吗？是你们犹太人的先知弄的。我说，你去查考以赛亚先知书，你去查考耶利米先知书，你去查考以西结先知书，这三个大先知是他们所非常崇拜的，犹太人非常非常尊敬，你去查考他们的书，看他们的书，你就看见新约这两个字出现在他们的书里面，因为犹太人守不住神叫他们守住的旧约，亚伯拉罕与神所立的那个旧约，所以神没有法子不用他儿子的鲜血 与我们另立新约，这就是在你们的大先知书里头出现的。哇，那个犹太人给我这样一对话之后，就没话好讲了，没话好讲了。这是我个人一个很小的经历，就是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当我谦卑在神面前，百分之百的把自己献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就有他的工作。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身上有圣灵，而且完全被圣灵控制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份就不得了了，他就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以赛亚先知，还有那个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还有但以理先知，还有其他的先知，他们都被告立的。当犹太人承认他们先知的身份的时候，他们都被告立的，在这个圣殿的最神圣的地方，被那个大的祭司告立的。那么还有第三种人呢，他就是大祭司了。我们都知道大祭司他有年岁的哈，到了50岁他就要退休了。有人说最好我做犹太人犹太人不要等到60岁70岁还不退休，50岁就退休了多好，还有很多的地方去看看，去旅行啦，做很多的事儿。还年轻啊，50岁很年轻啊。好，那但是当这个大祭司上任的时候，上一任的大祭司他已经50岁了，要退休了，他就把那个香膏拿出来倒在这个新的上任的，可能是他的儿子，可能是他的孙子，长子嫡孙，他的身上，做新上任的大祭司。因为不能够没有大祭司的，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只有这三种人呢，他们是可以被告立的。第一是君王，第二是先知，第三是大祭司。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那个被告立的人。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最低限度有三种身份在世界上是被我们承认的。第一个身份是什么？他是君王。第二个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先知。第三个身份是什么？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一个是君王。有一对夫妇，有一天他们来我们的查经班，后来回家的路上呢，他就非常的烦躁，对他的妻子这样说：为什么你说你已经受了水礼，受了洗了，受了浸礼了，加入了教会了，为什么你从来不看圣经呢？这个丈夫当然知道他的妻子的生活情况了，是吧？是他最亲密的人嘛。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说自己受了水礼，受了浸，加入了教会，从来不去做礼拜的？他知道的，他太太什么时候打麻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人他都知道。他太太满脸羞愧不敢讲话。然后他又问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就要命了。我不单只知道你的生活里头的细节，我不单只知道你从来不看圣经，从来不去聚会，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常讲脏话？哎呀，这个不得了，常讲脏话。当然了，每一个人都有发脾气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有一阵愤起来呢，他就讲脏话，广东人叫做粗口。为什么？你说信了耶稣，受了水礼，还讲这种话？这个做丈夫的所问的三个问题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的，都是应该问的。这个妻子满脸羞愧没法子回答，也是真的。因为其实他信耶稣只能够说是一个仅仅相信而已，可能真正的成分还加上一个问号呢。啊，有很多的人虽然受了水礼，但是他不一定是真正的生命里头有耶稣的生命呢，需要悔改的一件事。好，那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可能 他信了耶稣之后没有受栽培，没有读圣经，没有上主日学，没有好好的听道，没有好好的唱诗，没有好好的研经。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就是教导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可能呢，他慢慢慢慢就走歪了，不单止走歪了，还回到从前所走的那种生活，还讲从前所讲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啊！简单的祷告好不好？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亲爱的天父，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又有一次美好的机会，在您的面前看耶稣基督他的受膏者的身份。但愿我们永远记着今天所做的这件事，让我们所听见的不会流逝，也让世界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也来听这个真理，以至于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受感动相信耶稣。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阿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3个 W.FEBCanada.org。